多数基督徒只希望你挥挥手为他们祷告，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，但他们不想深入学习。然而圣经说，你要努力地向神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，是无愧的工人，能正确分解真理的话语。你需要学习，若是不学习，你就无法获得神话语的真正财富。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，贯穿学习整卷罗马书。我们正进行到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，我讲了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。圣经说要彼此同心，接着又说到不要心高气傲，而要俯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你知道，这基本上是在说，不要变成自命不凡的宗教势利眼。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说，但这就是他的意思。你知道，人们自以为优越的原因各不相同。有些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受的教育更多，他们吹嘘自己的博士学位。你是否知道，你可以拥有32个学位，但仍然是个呆子吗？仅仅因为一个人有博士学位，并不意味着你要看不起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。有些极其聪明的人是没受过教育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拥有你可以学习的实际生活经验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宗教势利眼，你不需要因着你懂更多圣经就藐视别人，你不需要因着你比别人得到的更多而去那样做。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，可很多人却不明白。有很多客座传道人来到我们事工，有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次他来与我一起主持聚会。这个人讲完道离开后，我的工作人员们对我说，赞美神，我们是和你一起工作，而不是和他们一起工作。如果传道人的行事方式是那样的，我就不会成为这个事工的一员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人对待我的员工们就仿佛他们低人一等一样，他们居高临下地对员工们说话，无理地对待他们，很粗俗。如果我现在说出那些人的名字，你们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谁。他们是众所周知的人，也上电视，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是名人。但你知道，也有一些名人来到我们这儿，例如詹姆斯·布朗和托尼·邓吉。这些人都是公认的名人，在橄榄球赛季时，每周大约有5000万人观看他们的节目。这些人也会到我们事工来，然而他们却知道每一位员工的名字，并且他们会与员工们交谈，问候他们，关心他们。他们比我更清楚我员工们的名字，即使他们是公认的名人，他们也没有这节经文所批评的态度。他们从不自命不凡，不会心高气傲。有些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，然而这些非常有名的人却十分尊重和尊敬他们。嘿，我认为这真是太棒了。对我来说，相比之下，他们这样的做法更加说明了他们的品格，而不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，被人们关注或是高额的薪水等等你能看得见的东西。这节经文说，你要俯就卑微的人，这意味着你需要被低阶层的人们而吸引，你要尊重他们，要给予他们尊重。我告诉你，这太像基督了，这就是耶稣的样子。然而，现今有一些宗教人士，他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在宴席上挑选最高的首位，想坐在离最重要的人最近的地方，他们想要被人认出来，总想坐在主桌上，若是没能如愿以偿，就会喋喋不休。我曾读到过一个故事，我记得是在《读者文摘》上读到的。有一个人，他的航班被取消了，所以他不得不到前台去重新订票。整个航班的旅客们都在那重新预订航班，于是排起了长队。他直接绕过所有人，径直走到最前面，挤进去说，请给我重新订票。工作人员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正在排队，你得排队才行。这个人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于是前台的工作人员拿起麦克风说，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好像不记得了。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棒。你看，有很多人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理当配得特别的关注。你不配得到任何东西。你身上所有的好东西，你能得到它们，是因为耶稣给了你。这是圣经说的，出自哥林多前书8:2。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了什么，照着应该知道的，他还是不知道。使你与别人不同的到底是谁呢？是神给了你一切，提拔你的那一位是神，是神提升了你，那你为何要吹嘘，仿佛是你自己做到的呢？这节经文是在说，你不要心高气傲，要俯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传奇人物，你要认识到，神才是唯一真正配得所有荣耀和赞誉的那一位。第17说，不要对任何人以恶报恶。嘿，这一节我们可以花上几周时间来讲它，因为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说，把人所配得的给他们。然而神却说，你不要把人所配得的给他们。若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转给他。有人想要控告你，要拿走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给他。你要与他一起走两里路，你要允许他们占你的便宜，不要降低到他们的水平，用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们。就在这周，我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整版的报道，上面有我的照片，他们用一些糟糕的话来诋毁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种欲望和倾向，至少是一种想法。我想，嗨，我得把这个人找出来，他自称是传道人，还在那儿诋毁我。我也可以找出一些他的丑事，然后诋毁他。你看，这就是以恶报恶。然而这不是耶稣想让我做的，我只是把另一边脸转给他，随他去吧，我没有理由做出回应。若你没有在主里的安全感，若你不明白，你就做不到。假如你没有安全感，必须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话，那么这对于你来说会很艰难。但是这里说，不要对任何人以恶报恶，要做所有人看为正直的事。不用说，我们本就应该做神看为正直的事，但不仅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也要做在人眼中看为正直的事。意思是说，例如，神知道我在用这个事工的资金做什么事，但是不仅要把正确的事做在神的面前，我也必须在人的面前做正确的事。因此，你知道的，我们的许多事都是公开的，包括我们的财务状况，我们不会隐瞒任何事，都是透明的，并且我们已经建立了安全保障制度。我不是说我必须要防备自己，我知道我不会从事工中偷钱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做事的方式都是相互制衡的。我有董事会，我要对大家负责，这样我们所做的事不单在神的面前，在所有人的面前也都是正直的。第18继续说道，如果有可能，尽量在你们的事上与所有的人和睦。这样的说法表明，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是不可能的。耶稣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榜样，可人们却不断批评他，说他是别西卜，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人们毁谤他，诬陷他。耶稣的所作所为都是完美的，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与他和睦。那些人逮捕了他，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要与所有人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。但在你的内心深处，要尽量的与所有人和睦。若是有冲突和分裂，你需要确保那不是你造成的。你需要让步，不要去反击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你知道我在圣经学院教导一门课程，如何与人相处，这是我们2年级的课程之一。而我在该课程中提出的第一点就是，你无法与所有的人融洽相处。假如你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，你认为每个人都会爱你，那么你就是在自找折磨，自找失败。你不能那样活着。再说一次，耶稣是最好的榜样，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爱他。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其实所有想要在基督耶稣里过敬神生活的也都会受逼迫。当所有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有祸了。若你从未遭遇到魔鬼的拦阻，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一个方向。若你转身开始游向上游，却会有阻力，所以你无法与每个人都合得来。但是如果发生了冲突，你需要确保那不是从你而来的，是从另外一个人而来。你需要原谅，不需要以恶报恶，即便是对你不好的人，要善待他们。旧约规定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主说不，在新约中不是这样的，你能够以善胜恶。圣经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提到了这一点，第十九节说，各位蒙爱的人呢，不要自己报复，宁可给神的震怒留地步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报应在我，我将回报。不但如此，如果你的敌人饿了就给他吃，如果他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那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有些人从字面上理解这节经文，认为说你去善待那些恶劣对待你的人，就是在伤害他们，仿佛把热炭倒在他们头上一样，这就违背了保罗在此所讲的全部内容，不要以恶报恶，把另一边脸转向他等等。我相信这节经文说的是，你的让步会给他们带来提醒，并不是说你在通过善待他们来伤害他们，这是某一种伤害别人的方式，这违背了保罗所讲的全部观点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当你在爱中行事时，人们知道若有人像他们攻击你一样攻击了他们，他们不会像你这样回应，他们就会看到你是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，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有了爱，众人从这一点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你把另一边脸转向他时，当你在爱中行事时，这就给了神一个机会，让他来提醒这人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在第19节中，圣经说，不要自己报复，宁可给神的震怒留地步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报应在我，我将回报。你知道，我已经学会，如果我要爱一个人，即便他们做了一些冒犯我、伤害我的事，我也会用善意和爱来对待他们，那么神就可以自由地来纠正这些事。但是如果我插手并自我辩护，那么神就不会为我辩护了。你做了一个很糟糕的圣灵，你不可能做得像圣灵一样好，所以你只需要让圣灵来提醒他们，并且使他们得着自由。你知道，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，现在我脑海中想到的是两个非常有名的人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恶劣。他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电视上，在教会面前对大家说，我是属魔鬼的，让大家必须要烧掉我撰写的资料之类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未报复，我爱这个人。后来他们遇到了麻烦，他们写信给大家，我也在他们的邮件发送清单上，他们有财务上的需要，于是我给他们寄了$1,500。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一直在支持他们。我和他们一起举办了聚会，并且称赞他们，从未做出过任何反击。你知道吗？神扭转了局面，并让我们成为了朋友。在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时，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家里，并且很亲切地对待我。还有另一个人也做过类似的事，后来他当着700个人的面倒在我的脚边，抓住我的鞋子，当面道歉说，我很抱歉，我曾经那样对待了你，而现在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我从未想过那个人会走上来说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是神把这一切放在了一起。如果你让神来维护你，神会做得远比你自己的维护更好。你知道吗？有段时间，我想让我最小的儿子开口说话。当时他大概三岁了，还不会说话。总之，那天我们刚从洗手间出来，门上有个很紧的弹簧。他努力想打开那扇门，他双手握着门把手，接着又把脚放在门把手上。当然了，这起了反作用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拉，却打不开门。他抬头看着我， 我很清楚他想要什么，他想让我来开门。我得使劲握住门把手才能拉开门，但他的两只手都握在上面。于是我告诉他说，彼得，你不放手的话，我就打不开门。那时候的我也在面对一些情况。而当我这么说时，神对我说话了。他说，安德烈，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，除非你放手把它交给我，否则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学到了一课，当我为自己辩护时，那么我只能得到我能力范围内的。但当我把它交给主，让神做我的辩护人，神会比我做得更好。你知道，这适用于每一段关系中，但我认为很多时候在婚姻中，这是人们常犯的错误。他们会插手，想要自己来当圣灵，想要提醒他们的伴侣是有罪的，在伴侣的周围留下一些小小的信息，比如让磁带继续播放下去。哦，现在已经不是合适磁带了，而是 CD。 他们会把一些东西留在那儿，他们不断地试图成为圣灵，让他们的伴侣受到提醒。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二节说，如果一个妻子的丈夫不侍奉神，圣经说要顺服他，你就会赢得他而不费一言一语，因为他看到了妻子的贞洁品行和敬畏的心。我认为很多时候妻子试图成为圣灵，这带来了阻碍。你只是在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圣灵。我记得葛培里说，他传道生涯的转折点是在1949年。他一直非常努力地引导人们归向神，与神建立关系。最后，神终于对他说，你是在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圣灵。我不是叫你来提醒人们有罪，我呼召你是让你传讲神的话语。至于提醒的工作，就让圣灵去做。他说，后来他不再努力解释并强迫人接受神，他只要宣讲真理，剩下的让神来处理。就在那时，他的事工开始腾飞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重大原则，报复是属于神的，而不是你。你坐在那儿，假如有人站出来反对你，让神来处理吧，你不要去处理。若你愿意把它交给神，神会看顾你，提升你，神来维护你，会比你自己做得更好。嗨，这些话语是给某个正在观看节目的人的。你现在的处境是，你一直坐在那儿想着怎么去报复，要怎么应对这些批评。那些人占据了你的整个头脑，他们占据了应该由神来占据的空间。你需要把这些在意的事交给神，随他去吧。有人会说，那我的名声怎么办呢？有些人可能会因此离开福音。再说一次，神会处理好的。我向你保证，要是你降到他们的水平，用你的肉体和他们争吵，照着他们对你的样子对他们怒气全发，这并不荣耀神，对你的名声也毫无帮助。我曾见过一些人，我知道他们受了不公正的批评。然而他们已经成熟，有足够的安全感，他们相信神，把它交给了神。当我看到这些时，嗨，我对他们的评价就会直线上升，我对他们生命成熟度的评价就大大提高了。当一个人受到了伤害，有人错待了他，然后他们开始反击，那么这就可见一斑了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，要知道哪里有嫉妒和争竞，哪里就有混乱和各样的恶事。当你陷入冲突，降低到那个水平，愤怒地照着他们向你所做的开始报复时，你就为魔鬼打开了一扇门，让他可以在你的生命中为所欲为。嗨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话。接着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说，不要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不要和他们一样，使用他们对付你的手段。魔鬼只知道通过冲突、恐吓、羞辱之类的方式来做事。如果你一不小心，你也会开始用属魔鬼的手段。耶稣又是如何对待压迫他和反对他的人的呢？他将另一边脸转了过来，并且他告诉我们也要这样做。2000多年后，我们在这里谈论耶稣，他对世界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。 那不是通过咄咄逼人、争斗、恐吓和批评人们而达成的。嗨，是通过爱，爱是你能做的最强大的事。爱永远不会失败。格林多前书13:8，你需要开始行在爱中。我们已经讲完了第12章，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内容。在第13章中，我的时间只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我们只能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探讨。在罗马书第13章中，保罗开始谈及要顺服在你上面的政府权力部门。他甚至还谈到了你应该如何纳税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些人认为，哦，神的话语并没有告诉我如何在现代社会生活。这刚好可以更新一下你的信息库，我会带出一些内容，让你看到当下发生的暴乱和抗议都违反了圣经谈到的相关内容。现在我们的政府允许我们和平地进行抗议，但是暴动、抢劫、破坏建筑和窗户、焚烧、杀人，完全违背了圣经所说的一切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那些暴动的人中有一些是基督徒，那些基督徒们被卷入其中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罗马书第13章。你需要听明天节目中的深入探讨，我相信这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